妙庄严王本视频刚刚开始讲第一段的四本，就是当时事实的这个本源啊、当时有佛出现世间，叫做圆轮音秀王法智，这是佛的别号。多陀乌揭都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这是佛的十种通号的前三种的翻音啊，这是翻字不翻音啊，念出来的是音还是印度的翻音啊，就是十号佛的十种通号的前面三种，如来应供正遍知多多切都，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来，阿罗诃翻成中国话就是应供，阿罗诃就是阿罗汉，跟阿罗汉是相同的，就是翻成应供阿罗诃啊，有应供。三藐三佛陀翻成中国话就是正遍知，正遍知啊，就是佛十种通号的前三种，如来应供正遍知啊，这个前面在十号里面讲过啊，就不必再讲，只把这个梵文翻成中国话知道就行了。那么就是说圆轮音秀王法智如来应供正遍知啊，就是佛的别号通名都在里面。那么就是说久远接前呢、啊、有这么一尊佛出现时间，那个时候的国土的名称，国名光明庄严啊、那个、国家的名字啊叫做光明庄严，光明庄严是当时佛出现的那个国家的名称。结名喜见，例如我们现在的结，现在这个注解啊，就是贤劫，圣贤的贤，贤劫，贤劫有一千尊佛出现世间，释迦牟尼是第四啊。那么当时圆轮音秀王法智佛出现世间，那个时候的国的名字叫做光明庄严，劫的名字叫做喜劫，因为有佛出现世间，众生看到生欢喜心，所以叫做喜劫吧。这就是四本妙庄严王本事的根本，就从这个地方啊说开来。接下去第二，双标所化能化，所教化的群众，能教化的佛陀，所教化的国王，能教化的夫人二子，把它列出来，所以叫做双标所化能化。彼佛法中有王名妙庄严，其王夫人名曰净德，由二子，一名净藏，二名净严。先把这个名目啊列出来。彼佛就是指的圆轮音秀王法智佛，在这一尊佛出现时间说法的当儿，那个时候国家的国王啊名字叫做妙庄严，所以彼佛法中有王名妙庄严，好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在他的王宫里有净幻王在摩揭陀国有频婆娑罗王在交叉罗国有波斯匿王，当时国家的统领者那么妙庄严是这尊佛出现世间的时候的王的名称，叫做妙庄严王。齐王就指这个妙庄严齐妙庄严王啊，他有夫人，王的夫人名字名曰净德就是王的夫人的名字叫做净德夫人这个净德夫人有两个儿子，有二子，就是王子啊有两位，一名净藏，二名 近年，金德夫人生两位儿子，一个是进藏，一个叫做近年。进藏、近年这两位啊，就是这个妙庄阎王与金德夫人的儿子。下面是说明这两位儿子的功德、伟的神通，他所成就的这个这个体用。十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慧，九修菩萨所行之道。这两位王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他有广大神通之力，能现种种变化，看后文就可以知道。他有广大的福德，深厚的智慧，福德智慧都具足，就是福智庄严呐、啊。成佛也有福慧两足啊。他虽然还没有到究竟两足，可是他的福德智慧非常殊胜。怎么说呢？因为他九修菩萨所行之道，他是老修行九修的菩萨啊，最起码在那个时候都是登地以上的菩萨啊，那么也许就是十地菩萨啊，这个地位没有明显出来，他有这些神通广大呀，必定是在十地左右的菩萨啊。那么他的这个实际情况后文有说了，现在不必提早讲啊。那么他修菩萨道，修的什么菩萨道呢？总不说六度了，下面就列出他的菩萨道来。所谓檀波罗蜜，所谓就指下文来解释上文。所谓他九修菩萨之道是哪一种菩萨道呢？他修六度，第一修檀波罗蜜，檀印度话檀拿，翻成中国话就是布施啊，就修布施度，才是法是无畏施啊，这个布施波罗蜜大家都知道的，不必细讲。第二是施罗波罗蜜，施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戒，持戒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啊。那么正在修的时候就是度啊，叫做六度啊，成就了就到彼岸。第二他持戒，三句境界啊，立一戒断一切恶啊，善法界修一切善，饶益有情界广度一切众生，修去这个修集这个三趣境界，包含一切戒法啊，有修这个施罗波罗蜜，就戒的庄严。第三是禅提波罗蜜，禅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人忍辱的忍辱波罗蜜的啊，就禅提波罗蜜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锅里王锅贴身体都能忍受那种的禅提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啊。第四毗梨叶波罗蜜，毗梨叶啊是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精进波罗蜜啊，专一无杂叫做精，努力向前叫做进，在菩提道上专一无杂，努力向前就是精进，他修这个精进波罗蜜。第五禅波罗蜜，禅印度话禅拿，翻成中国话就义叫做定啊，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它合并起来叫做禅定，应当禅拿印度话翻成定，这是就义啊。那么心义叫做静虑，静虑静安静的静啊，能安静啊就难才能得定啊，静就是定，律就是慧，有智慧才能做种种的这个观察，做度众生事业，所以律也就是说定中有慧啊，啊不是单定啊，是定慧具足的禅定啊。禅波罗蜜就是修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通通包含在里面哦。我们这里有上定法师，上定，能修上定就叫做般若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上定，所以这个上定的名字太好了。禅波罗蜜就是第五禅定波罗蜜，修禅定。第六般若波罗蜜，修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智慧。 那么这个深空的智慧，法空的智慧，空空的智慧啊，般若三空啊，这个得究竟空空才叫做究竟目标达到，所以要修般若智慧。这个般若智慧跟世间的聪明不一样的啊，世间聪明有好有坏啊，做坏事的都是很聪明的人呐 啊，可是这个聪明有好有坏啊，如果他用的不正当的途径的话，就是问题就很严重了哦、啊。所以现在李斯科的子孙很多啊，越来越多越严重，这都是李斯科教出来的啊。李斯科厉害哦、啊，他这个聪明就世间聪明，那个不是智慧，害人的啊。嗯。佛法的智慧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杂味东西，完全清净，就近清净啊。所以佛的般若智慧不翻成智慧啊，就是保持它原来的翻音呢、啊，显示它的高贵啊，里面没有肮脏东西，就近清净，所以叫做般若波罗蜜，就是佛法里面的这个共般若不共般若，三圣共修的。共般若啊，大圣菩萨道所修的不共般若啊，就所以这个般若心经里面的行深般若啊，行深般若波罗蜜，那个深般若就是不共般若啊。那么这个前面就是六度了，方便般若蜜啊，是从般若度开出来的啊，或者这个方便般若蜜里面就包含后边四种了啊。平常讲六度。华严讲十度，华严讲十度啊，也没有超出六度，只是在第六般若波罗蜜里面呢、啊，把智慧的慧摆在第六啊，从智慧合并的意义里面开出方便愿力啊，意思是智啊，慧方愿力智。这都是般若里面开出来的啊，般若波罗蜜当地就是慧波罗蜜，智慧的慧啊。第七就是方便波罗蜜，就是全巧方便的智慧了。方便就是智慧，没有智慧不能方便啊。所以如果没有智慧的方便，那是方便出下流了，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必定要有智慧，有智慧来运用方便呢，那就是度众生的全巧方便，这是第七啊。广发度众生自利利他的大愿，这就是愿波罗蜜。第八，由此发出功用来做自利利他事业，力量充足，就是第九利波罗蜜，慧方愿力。第十，智波罗蜜，就是智慧的智啊、这个智波罗蜜，智跟慧分开啊、慧为第六，智为第十，那么中间再开出方便愿力三重合并起来就十度。这里只讲第七方便波罗蜜，那么其他的把它略掉。为什么只说方便波罗蜜呢？用途在后边呢、啊。进藏经言两位王子，他要教化他的老王，他的父亲，没有方便波罗蜜怎么能够成就啊？因为后边要运用这个方便波罗蜜的缘故啊，在六度里面从智慧般若开出这个方便波罗蜜，显示他现在做王子是方便，连他的母亲进德做王夫人也是方便，后边教化国王使他舍些归正更是方便，由他具备这个方便波罗蜜啊，这个功德事业才能成就，所以特别列出方便波罗蜜，其他可以从略，也可以包含在方便里面，愿力智都可以包含在方便里面。不但如此，还修这个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四个字啊，叫做四无量心，也叫做四等啊，有慈有悲有喜有舍呀啊，也远亲平等自他平等啊，那么这是等于是平等的这个修法啊，不分别啊，总之在这里利他啊，乃至超略此，略掉其他各种修法，菩萨道上八万四千法门啊，六度万恨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用乃至啊略掉没有列出来的名称。37坪住道房就是37道坪，37道坪啊，有的时候看成住道，以正修的帮助叫做住道，有的时候37道坪当提就是正行，就是正行。比如说修四念处就是37道坪之一啊，那当提就是正行啊。啊，现在菩萨道他广修六度啊，所以37是住道品，37叫做7颗道品啊，7颗里面分成7类啊。啊，你把那个数目字记好啊，就能把那些名相记得起来。3个4，2个5，啊，知七，单八，七有一个，八有一个，3、4、2、5知七单八，3个4就是4念处，4正行，4如意足，4如意足也叫做4神足，3个4，4念处，4正行，4如意足，3个4，啊，2个5。32无，两个无就是5根5力，信尽念定慧，5根，信尽念定慧5力，5根5力，2个5。7有1个，知七，一知七，就7菩提分，7觉知，7菩提分，单八，8有1个，八正道，也就是8圣道分，这就37道品。37道品的名目前面都讲过，假如你记不得，可以查出这个天台四教仪，天台四教仪里面有说这个37道品啊。这个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把它看成住道，是修行菩萨道的帮助，住道法。这些法门啊，两位王子的修行的非常的成熟，已经到了这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这皆是明了通达，这些修法呀，他都修得很彻底明白，了了常知，完全通达，通达究竟透彻了，他的六度乃至37道品的修行法门呢，他都已经修到究竟透彻的境界了，所以叫做明了通达。那么他修这些法门之后，得到什么受用呢？现证下文所列的7种三昧，又得菩萨净三昧、日心秀三昧、净光三昧、净色三昧、净照明三昧、常庄严三昧、大伟德藏三昧，列出这个7种三昧。说这两位王子他不但是广修六度，而且具备这7种三昧的功能。三昧就义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受，也就是正定，就是这个功夫修到大达成一片，跟心地达成一片，到了那个境界那就三昧。例如说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就是念佛三昧。那么心意就是三摩地或者是三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受、正思维，也正定，那么他在这7种修法当中都成就他的殊胜的功用，所以叫做三昧。第一种叫做菩萨净三昧，净是清净啦，在菩萨道上得到清净，就是离去三垢啊，3种烦恼垢染呐，都已经离去了，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他都离了啊。见思尘沙是彻底断了，无明惑如果他是实地的话，也剩下一点点了啊。所以在菩萨道上，他已经把烦恼断得完全清清净净了。所以叫做菩萨净三昧，远离三垢就是菩萨净三昧。日心秀三昧，这是借天上的星宿日光来比方他的智慧，日是白天的日光， 白天的日光，日光很强啊，能照破众生的黑暗呢、啊。这个就是比方他所证到的实质，真实的实啊，他已经证到实质，好像日光普照世间，星宿，星天上的星星呢、啊，星星很多啦，星星很多，表示权巧方便的作用很多，就是权智，星宿是权智啊，他证到实智啊。又证到全智，所以他教化众生的方便呢、啊，能够自在运用，因为他得到日心秀三昧，根本的实智证到了，后得的全智也证到了，所以能够方便度化众生啊、这是第二。第三，净光三昧，清净光明啊、净光三昧啊，就是显示他得到究竟清净的功德，所以发出光明来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净光三昧。第四的净色三昧，后边叫做普现色身三昧啊、这个净色三昧就是后边的普现色身三昧啊、这个普现色身三昧在前面妙音菩萨品也说过了啊、那么它能够普遍显现一切色身，就是就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都能显现但是因为他没有烦恼，显现这些身相用意就是做随类化身，做度众生事业所以叫做净色这都在定境中显现出来的，所以叫做净色三昧。第五，净照明三昧，以清净的本性光明的照了世间一切诸法，了了分明，无法不知，无法不晓，那就叫做净照明三昧。第六，常庄严三昧，他示现各种的庄严福德智慧庄严来使度化众生的功德念念增长所以叫做常庄严三昧。他自己增长福德智慧，也教化众生，使众生得到福德智慧，常常增长，所以叫做常庄严三昧。第七，大伟德藏三昧，他有实力的伟德，菩萨也有实力菩萨的实力伟德，他能够包含一切诸法所以叫做藏那么他能升起各种的殊胜的伟德神通的妙用，在后边一一有所说明，所以叫做大伟德藏三昧，这是第七这两位王子都得到这些三昧三昧，以此三昧一起通达，通通都就近通达，就是彻底正道。不要忘掉我在妙音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话要把妙音品的三脉的名目啊要搬到这边来讲因为我在讲妙音菩萨品的时候啊极度要把这那一品经讲完算是要告一段落。那么因为这些名称如果在当时讲的话就会多一卷的录音带做起来就不大好配合因此当时我就说过要把这个三脉的名目啊搬到这个妙庄严王品来讲因为这里有这七种三脉那么这七种两位王子所得到的三脉说完之后啊，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啊把这个前面妙音菩萨品里面所说的那些三脉名称也在这里啊加以补充说明因为妙音品跟这一品经是有连带关系的等到经文讲到后边结会古经我就会说明那么因此各位现在不妨把这个经文翻到前面414页414页里面妙音菩萨从东方他的原来的世界来来到这个地方，儿时一切净光庄严果中有一菩萨名曰妙音，久以执众得本，供养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而系成就神身智慧的妙床像三脉一样这些三脉名目啊在当时没有讲妙音频的时候没有讲，搬到这里来讲啊很有帮助的，也能够配合的因为这里列出的三脉只是说净藏净言两位王子的三脉， 没有说进的夫人的山脉啊，进的夫人不是常人，等到后边会说明，结会古今会说明啊。那么这段山脉列在这边，有同时把它补充说明啊，等于是说明这个进的夫人的山脉了啊。假如你这个道理还不了解的话，等到后边结会古今你就会知道了啊。那么说这个妙音菩萨得到的山脉很多啊，啊，下面列出的名目很多啊，顺着这个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说他有神圣的智慧，所以能得妙床相山脉。床是床幡的床啊，挂在很高的地方啊，就是说他实证到诸法实相之理啊，好像这个宝床高悬一样啊，妙指他所证的实相之理啊，所以叫做妙床相。他证实相之理啊，高悬在很高的境界上啊，显示他证诸法实相之理为一切山脉之王最殊胜，好像床幡高悬，所以叫做妙床相山脉。简称呢、啊，这就是其证诸法实相之理了。为法华山脉之本呢、啊，所以第二他又证到法华山脉。法华山脉就是受持法华经，证到本寂不二全实不二这个境界就是法华山脉。第三，净德山脉，这个净德山脉跟这个菩萨净山脉可以这个连贯起来看的啊、就是修菩萨道得到清净，显示所有的功德那么就证到自己本有的清净的体性那么破除三惑，成就种种功德，所以叫做净德山脉。第四，秀王系山脉，新秀中王新秀中王就是月这个秀王系山脉可以跟日新秀山脉比对起来，相同的看法不过他这里只是说秀王就是月亮也好像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的那一种境界，所以叫做秀王系山脉，就是全智度化众生其次叫做无缘山脉。什么叫做无缘山脉啊？度众生要有缘呐、无缘不能度这个缘，这个无缘呢、是指这个菩萨度众生没有条件，无条件无缘。以现代化来说，就他度众生没有条件的，并不是说我度你，你要给我多少回报，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意思他没有条件的做度化众生事业。虽然众生要有缘才能得度，但是菩萨度众生没有条件，所以叫做无缘山脉无缘的人如果他能够得度的话，菩萨照样度他，没有条件，无缘山脉。其次叫做智印山脉，印就是定，以一心三智印定一切诸法，一心三智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的一心三智同时具足，印定一切诸法了了分明，叫做智印山脉。解一切众生语言山脉，这个好懂啊，就是慈无爱变，慈无爱变，他了解一切众生语言呐、什么人该讲什么话，什么人讲什么话，中国人讲中国话，客家人讲客家话，葫芦兰公葫芦尾什么样的人都讲什么话如果是洋人就是给他 ABC 那么什么话他都能讲，能随顺众生一切语言而说法，所以叫做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这个不容易啊，度化众生需要这个假如没有这个解一切众生语言三脉啊，说法就会困难了。台湾光复初期，大陆来的一些法师想要讲经说法，可是语言不通啊，大家听不懂啊有听没有懂啊弄得没有办法呀、那么因此就要找翻译啊，所以我的国语啊就是在翻译的时候学来的。我民国36年就有一位法师来台湾，我就替他第一次当翻译因此有当翻译的因缘呢、把这个国语学会了这是一种学因缘的方法。这个翻译很难假如你没有法师的几分的话，例如说法师有10分， 你要有七八分，实际上要跟法师差不多才能翻得好，否则就会闹笑话啊！我说一个当时的这个别人翻译的笑话，你听听好了啊。有一个湖北人到了狮头山，民国36年到山上去啊。那么我们长路上的方丈和尚很慈悲啊，就请他讲开示啊。他又在大殿上啊为大众说法讲开示。那么当时那也我人家还不晓得我懂不懂国语，也不好叫我翻译啊，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呢。那么他跟着来的一位说是可以翻译啊，我看实际上他的话也没听懂了。他是说这个修念佛法门要庄严这个净土啊，他庄严净土，这个湖北人讲这句话庄严佛土，庄严佛土啊，他把它说成庄严佛土，庄严佛土，这个话好听啊。他翻译怎么翻了你知道吧？他说个佛土母障，我的佛障碍啊，庄严佛土，客家话听到要笑死啊，要笑死，庄严佛土，庄严佛土，他把它翻成庄严佛土，哦，佛土不大正嘛，把它搬正一点，庄严佛土，因为这个湖北人这个土字啊，都念成头，佛头，愿力的软力，这莫名其妙。实际上那个翻译的人他自己就不懂，他把这个庄严佛土，他说佛土某障，板障碍，这笑话呀，这个笑话闹大了，大家都听这个话都往后看了啊。佛的头为什么没有正呢？假如没有正，班也不会正的，闹出这个笑话来。所以这个翻译的人呢、比这个讲的还难。假如你没有几分这个功夫的话，绝对翻不好的。那个时候从这个36年一直到民国40几年了，我翻多了，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的老一辈的法师我都翻过了。最南方的林园老法师的那个浙江腔我都翻过，简直是莫名其妙，俩破给翻出来啊那，他的话我根本也没有办法听懂，只是俩破，知道他讲的什么话。智光老和尚，我第一次替他当翻译也是莫名其妙，他讲的话我也不懂啊，不过他的意思我懂，很奇妙的啊。所以这个解一切众生语言三脉，这度众生的方法的最低一。众生语言你不懂啊，那你没办法，那你就庄严佛头，佛头板障了，闹出这个笑话啊、明明是庄严佛头，就庄严佛的清净国土，他把佛的头没有弄正，闹出这个笑话。所以这个解一切众生语言三昧很重要，很重要啊！真正你要讲经说法，要具备这个条件，解一切功德三昧啊！你要做度众生事业，要具功德啊！一切功德都要具备，少一样就不行。少一样福报就不满足啊，我就没有这个福报，我很奇怪凡是要讲经啊，他都会有问题来的。什么问题？有的时候身上出问题，出毛病啊。我老实跟你说，我这几天呢嘴破皮，舌头下面呢，舌头破了皮了，破了皮了，讲起来是有点很不好讲，不方便。他平常是他不破啊。那么一个星期我只2天讲经嘛，你要破前5天就好了嘛。他前5天偏偏不破了，昨天才破，你有什么办法呀？昨天人家要讲经，他嘴这个舌头破皮了，好了，容得你烦恼啊、或者你勉强要讲，非讲不可啊、我还要想办法讲出让你听不出我的嘴巴里面的舌头有毛病啊、还要让他照样能够讲得出来，我实际上舌头里面破个洞啊、照样可以讲。这就是没有一切功德，没有一切功德。假如你功德具备的话，那没有问题。讲的时候必定是更自然，这个身体更健康。可是偏偏讲经的时候他就不健康，这就是没有一切功德。这平常也是集一切功德，集一切功德成就了，就是集一切功德三脉啊、清净三脉。这个清净三脉啊，可以跟前面的菩萨净三脉相同的看法啊、不必另外再解释啊。神通游戏三脉，这可以知道的，菩萨的神通游戏呀、现身说法度众一切一切啊，他所有的表现都是神通游戏啊，常游必净空啊，在这个众生心地当中，众生心水净啊，菩萨随时就隐现了啊，所以神通游戏三脉啊，菩萨做度化众生事业都是神通游戏。汇聚三脉， 这可以跟净照明三昧啊相对看，相同的，就是他的智慧好像大火炬，炬是火炬啊，用火炬来比菩萨的智慧啊，他具备广大的智慧，有平等大会普照一切众生的烦恼，使他消失这个黑夜的长夜的无明的烦恼啊，所以好像大智慧光明呢、啊、破众生黑暗，所以叫做慧聚三昧。庄严王三昧，这个庄严王三昧可以跟这个常庄严三昧对看啊，庄严王三昧就是常庄严三昧啊，长期做庄严福德智慧的功德啊，那么成就自由自在的作用。王自在意不是统领的意思，自在自由自在的意义。净光明三昧跟前面的这个净光三昧相同，就是现在这一瓶经里面的第三净光三昧跟净光明三昧意思是相同的。净藏三昧藏是含藏的意思了，含藏一切功德烦恼断尽了，一切功德具备了，就净藏三昧最后两位两种三昧，不共三昧以声闻人不相共，只有菩萨道上具备的这个三昧，所以叫做不共三昧，就是菩萨道上的行深般若的不共三昧日宣三昧，日天上的日光了，天上的日光在天上啊，每天转过不停，宣就是宣转啦早上从东边起来，下午从西边下去，明天又从东边起来，今天晚上又从西边下去，他一天到晚就绕着这个地球啊旋转不停的日宣三昧。这就说明菩萨他成就这个三昧啊以实质照理就无所住啊，无所住而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好像日光住空而无所住，一天到晚旋转不停。菩萨在三界中度化众生，不住涅槃，不住生死，在生死中不为生死所染亲证涅槃，不住涅槃的常寂光境界那就是所谓日宣三昧当时赞叹这个妙音菩萨得到这些三昧，就是得如是当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大三昧那么就是前面简略的列出十六种三昧那么实际上是百千万亿无量无边三昧，妙音菩萨都具备都成就这就是前面妙音品里面的应当要说的当时没有说，在这里补充那么因为他跟这个净藏净严两位王子是有深厚因缘这里赞叹这个妙音菩萨的十六种三昧，把在这个地方说出来也等于是赞叹这个净德夫人的三昧实际上我这一句已经把这个结会古经说破了，会听的人就已经说破了第三明能化方便方便说明这个能教化国王的这个两位王子的卷角方面有三段，第一实质，第二论义，第三现化。儿时彼佛欲引导妙庄严王及明念众生故，说是法华经。在久远之前，这个佛出现那个时候，彼佛就是这个净法这个云雷音净王信王法智佛为了要引导妙庄严王使他去向于妙法那么改邪归正，所以佛说法华经当时那尊佛为了要引导妙庄严王改邪归正，所以同时怜悯哀念这个世间苦恼众生的缘故，说是法华经。那么就说明净藏净严两位王子在那个时候他具备这些功德那么佛就说在当时说法华经，这就实质要教化国王舍邪归正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第二论议啊，就是两位王子跟他的母亲说的话叫做论议啊。时进藏进言二子道其母所何时之早长，白言岳母往诣云轮音秀王法之佛说，我等亦当侍从亲近供养礼拜。这两位王子对他的母亲说了这个话啊，在他的母亲面前表示恭敬啊，合十指着掌就是合掌了，就是合掌，十个手指合并起来合掌啊。秉白与他的母亲说，虽然是视线呢，也要完全合乎世间的啊，这个世间的法不能违背世间啊，也要一样的尊敬啊，表示对母亲的尊敬。秉白他母亲的说啊，愿母，我希望母亲啊，我们共同往诣云轮音秀王法之佛说，我们同样都到这尊佛的面前呢、啊，来去供养佛，我们都要去侍候于佛，随从于佛，亲近供养礼拜于这尊佛。所以者何？所以我们需要去礼拜的用意在哪里呀？此佛以一切人一切天人众中啊，说法华经，一应听受。因为云雷音秀王法之佛他出现世间呢、啊、已经很久了，现在他正在讲法华经而他讲法华经这个时候啊，是为一切天人众众说，天上的天众跟人间的人众无量无边呢、啊、在哪里听佛说法华经佛就为这些大众说法华经，一应听受。一，时间到了，何乎我们该听经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应当要去听佛说法华经。这是两位王子禀白他的母亲净德夫人说的话下面他的母亲啊就告诉这两位王子说，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啊，听经是需要去的，不能当我们三个人去啊，不能母子三个人去啊，最重要的就是王啊，要把国王请得去，这个目标才达到了，我们用意是在这里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想办法让你的父亲能够去听法。这母告子言，净德夫人作人母亲就对他的儿子净藏净言说，你鲁父信受外道，身着婆罗门法，如等应王百富与共聚妻。你们两位应当要知道，你的父亲啊，他是信受外道的，深深爱着以外道的法门，婆罗门法方便指外道，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婆罗门不得而知啊？这个婆罗门法是随顺印度当时而说的啊，在云轮音秀王法智佛那个时候，外道是不是叫做婆罗门不得而知，但是随顺释迦牟尼佛世的情况啊，说身着婆罗门法，在印度佛在世的时候把婆罗门看作佛法之外的道门，所以叫做外道啊，就是不是佛的正法啊。而他的父亲着迷了啊，如的应王百富，你们两个啊应当先去禀白你的父亲与共聚去，要你的父亲共同去啊不能当我们三个人去啊。进藏进言何时执着掌，白母这两位王子对禀白他的母亲说，我等是法王子啊，而生吃邪见家，这是有点埋怨的意味这两位王子说，对母亲说，我们都是法王之子啊，法王就是佛呀，我们都是信佛的，我们都是佛弟子，都是正法的法子啊，而生在这个邪见之家，这埋怨他的父亲邪见的啊，我们是法王子，为什么生在这个邪见之家呢？母告子言，汝等当有念汝父未现神边，若得见者心必清净，或听我等往至佛说。这个时候见到夫人告诉他的王子啊，你忘掉了吗？我们的来意你们忘掉了吗？啊、哦，你们应当要由愁爱念你的父王，我们来意你们应当要知道你不可以埋怨的， 我们来的用意就在要教化老王的，你要喂他，要度他。怎么度他呀？说话他不会听的，外道他是要看神通的，用神通他会受感化，所以你应当为你的国王，为你的父王啊，为现神变，为他现出这个神通变化来，让他看到你的伟大的这个神通啊，广大的神通，他会相信，那么他也许就会准许我们去听他。那么他看到你的神通之后，他的心地会清净，就是能够改邪归正，也许他会准许我们去，或听我等，听是准许了，不是加了，是准许，准许我们去到佛的面前了，王智佛说去听法。最起码他如果不肯去啊，他会让我们去啊。啊，那么这是说王子跟他的母亲啊，要教化老王的这个前方面的大法啊，就是论义。第三，现化王子，现化哦，这个王子现化十八变，好看哦，好看啊！你看他后边怎么样的现十八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哦，这好看得不得了。我们留下次再看啊，看过。